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杨洋很高兴的又和你一块来上课了。今天亚波罗老师要为我们上新约导论第十五讲路加福音，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就请老师为我们逐章讲解他们的重点和特色。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加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通过路加的温馨而细腻的手笔，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完全的人性。然而正是在这种温柔的口吻中，他告诉我们做门徒的代价。愿我们都从耶稣学会如何凭爱心来讲真理，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讲了路加福音的介绍和路加福音的开端，即一至三章讲救主的来历，这部分的内容基本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说明了路加福音的一个特色和动机，就是给初信福音的外邦人填补背景知识。接着路加福音的四至八章讲了救主的证明，以耶稣受试探而不跌倒作为开始。三个试探里面，撒旦先后试图让耶稣怀疑神的爱是否真实，即为何让神的儿子饿肚子。第二，怀疑神的计划是否可靠，即从受苦到荣耀的路径有没有必要，也就是怀疑神给的盼望。第三，是怀疑神话语的可信性，即神似乎应许的保护是否会实现。所以撒旦试图让基督来怀疑神所提供的信望爱，即信徒生活的全部领域。然而耶稣以神的话作为武器，最终得胜，证明了他是一个配做救主的无罪的人。路加福音四章的十六到三十节讲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被拒绝一事，路加选择了在这个地方开始叙述耶稣的事工，主要是因为耶稣在那一天选择了他用来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二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在这里打住，没有念后面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是在宣布一个新的安息制度被设立了。喜年是神为以色列设立的一系列的安息条例当中最高的安息，七日一次的安息日，春季节期从头至尾的七周，从春季节期到秋季节期之间的七个月，以及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和七乘七年加上一，即五十年一次的喜年。这些安息条例当中充满了对耶稣的事工的预表，春季节期所预表的在他第一次降临时得以实现。犹大因着四百九十年的时间没有守安息年，被神判决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然后又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四百九十年的恢复计划，即但以理的七十个期。犹大在犯罪的过程中以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期间为一个间隔，大卫的名字意思是蒙爱的，所罗门的名字意思是和平。但以理的七十个期当中也有一个间隔，是当神的蒙爱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和平之君耶稣基督统治的时候。以色列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从来守过喜年，最多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期间守过一次。在喜年，奴隶被释放，债务被赦免，土地得修整，人人享受从神而来的双倍的供应。 耶稣宣布的是从他将开始一个神赐给人的禧年，罪的奴隶得释放，劳苦负重担的人得安息，人得以享受圣灵内住的神的同在的供应。旧约里所有安息条例都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而且既然靠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那么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靠神的力量，不仅安息得到实现，而且从今将不再受这些条例的束缚。然而若是不接受他的话，那么一切对这些条例的违背罪过都要加在他们头上。人若是不接受耶稣提供的神悦纳人的禧年，那么就将经历他没有念的下面那一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也就是大灾难，即但以理的第70个期。圣经的灵意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可能完美的守所有的安息条例，包括安息年和禧年，所以就应当接受神给提供的这个安息，就是在基督里。然而拉比们教导，只有当以色列完美的守了安息日的时候，弥赛亚才会来，结果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所以耶稣在这里选择阅读这段经文，并且在这个地方打住，然后宣布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具有重要的属灵意义。他给了这一代犹太人神所提供的机会，由他们来选择。然而他们先是稀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太熟悉了，以致不可能被他们尊重，接着就变成完全的排斥，是因为耶稣向他们提醒只有外邦人才对神的信息给予正面的反应。从此以后就设定了路加福音的一个主题，就是那些看起来配得神的恩惠的反而得不到，那些看起来不配的反而得到了。第四章接下来叙述了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讲道，并且给人医病赶鬼，然而见证他的身份的只有巫鬼，而不是这些受益的人。当然巫鬼是不配给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耶稣就让他们住口。第五章开始，路加提供了呼召第一批门徒的细节。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不是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第一次认识并跟随耶稣，可能是因着属灵低潮或打鱼忘记等等原因，他们离开了耶稣。现在耶稣让他们不光再一次听见自己讲的道理，而且还让他们违背常识，在白天到深水去打鱼。当彼得凭信心顺服了耶稣的话，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之后打了一满网。这时彼得好像突然明白了耶稣是谁，他的第一个回应是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的虚心即承认自己灵里贫穷，使天国的门向他敞开，他的为自己的罪哀痛使得他同时得了安慰。耶稣应许说，以后这几个失败的渔夫将成为成功的灵魂拯救者。借此路加不仅继承了救恩是给予那些不配得的罪人的主题，而且也加入了救恩的道路是凭信心相信耶稣的话语的主题。接下来耶稣通过医治长大麻风的宣布自己有权洁净，医治瘫子宣布自己有权赦罪，呼召立位马太做门徒宣布自己的权柄高过偏见，暂停禁食和在安息日医病宣布自己的权柄高过传统，甚至通过宣布自己是安息日的主等于宣布自己就是设立安息日的耶和华神，然后设立了12使徒。6章17节到49节的所谓平地宝训似乎就是简化版的马太福音5至7章的登山宝训，因那平地的意思可以被理解作在山前面的一块平台，主要是讲了新约圣徒的4个道德标准。第一是以永恒为本，第二是爱一切人，第三是不自以为意，第四是言行合一。7章主要讲耶稣的怜悯在行动，先讲了他如何对待一个怜悯自己仆人的百夫长。 那个百夫长身为外邦人，拥有在以色列人中也罕见的信心。而且七章二到五节指出，他的信心不是没有来历的。他托来请耶稣的几个犹太人的长老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说明他早已受到犹太教文化的影响，已经在敬畏以色列的神了。他的信心的背后有神在他身上多日做的工作为根基，也就是有神的拣选做背景。七章十一到十七节讲耶稣使拿因城的寡妇之子复活，这是特别显明了耶稣的怜悯，因为寡妇是古代最绝望的人。接下来耶稣在对施洗约翰的回应中表明，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弥赛亚来临的明证。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讲一个有罪的女人高抹耶稣，这个女人显然是一个妓女，她听过耶稣的讲道，决心要悔改，过一个新生活。她基于爱和感恩之心，拿了一玉瓶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并且不断的流泪滴在耶稣的脚上，就用头发擦干，还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当请耶稣吃饭的人心里对耶稣是否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有怀疑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两个欠债的人都被债主免债，欠债多的和欠债少的，哪一个感恩的心更大呢？答案是自然的，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做许多这样发自内心的事，原因是她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此她的爱多。耶稣就对那女人宣布，你的罪赦免了，又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在这段路加福音独有的记录中，路加不光继承了信心的重要性，而且还带出了一个新主题，就是真信心的必然表现就是感恩和爱主的心。注意，这里记载的事件与约翰福音十二章记载的耶稣在受难周的前一日被伯大尼的玛利亚用一玉瓶香膏来膏抹不是同一回事。首先，时间相差了一年多；第二，两个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品格，一个是以前的妓女，另一个则是十分属灵而文静的妇女。第三，一个是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另一个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后者是最近被耶稣医好的人，而长大麻风的人显然是不可能做法利赛人的。至于西门这个名字相同，乃是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名字。第八章继续讲真信心的果实，一到三节讲到了耶稣基督事工是靠着一些妇女用自己的私房钱来支持的。这一段实际是继续上一段讲感恩之心，是对耶稣的真信心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个世代的一个指控，因为男人都哪里去了呢？撒种的比喻在这里是强调真信心将结好果实，登台的比喻乃是指新生命总会被显出来。把顺服神的道的人比作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是说只有在生活中表现出新生命的人，才是与耶稣有属灵的亲属关系的重生的人。下面三个神迹是对信心的试炼，要信靠耶稣的权柄高于自然，高于鬼魔和高于死亡。信心可以是人主动施加的，如风浪中的门徒和那个摸耶稣衣裳髓子的得病的妇女，信心也可以是被神加给的，如那个被群鬼附捉的男人和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孩。有人观察到，那个血漏了十二年的女人可能象征外邦人因着个人的信心而得救，死去的十二岁的女孩可能象征以色列，被神看为休眠而不是死去，因爱他的别人的信心而得救。这个隐含的耶稣事工方向的变化表现在第九章，耶稣开始预备他的门徒们，让他们知道如何度过将来基督不在的时光。差遣十二使徒出去 宣传福音、医治疾病，乃是为了让神迹印证信息，并且让拒绝他们的人在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喂饱五千人是为让门徒们在确知自己无能之后，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交投给基督，让基督祝福之后就可以看到倍增。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是教会建立的信仰根基，在神向彼得做出这个启示之后，耶稣才揭示了自己下面的使命，就是要被杀和复活。为了鼓励信徒们的信心，他带着三个门徒上山去看他得荣耀的形象。登山变相的时候，看见摩西和以利亚与在荣耀中的基督一同讨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们知道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而耶稣代表福音，他们一起代表神的完全的启示，其最高成就就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受死和复活。我们现在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路加福音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路加福音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从9章51节到19章27节，主题是耶稣受排斥和他对此的回应。路加福音开头九章展示的大多是群众对耶稣荣耀事工日益接受的情况，但从第九章末开始，路加的记载便集中于犹太宗教领袖排斥耶稣那日渐恶化的情形。在这部分，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未见于其他福音书，差遣72个门徒出去传道便是其中一例。这些记载多为耶稣针对宗教领袖对他的排斥而发的教训。这一部分还记载了耶稣私下与几个人的相交，包括撒该、拉撒路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他的教训多为比喻，诸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浪子的比喻、下在阴间的财主的比喻等等。路加也重点强调祷告、真意、做门徒的代价。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中也斥责了许多关乎神和他对罪人的爱的错误教训，他还特别讲到那些阻碍人进神国的事物，唯独借着神的能力得到拯救，人的罪这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这是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和撒该学到的真理。19章10节大概就是路加福音的主题，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法利赛人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失丧的，并且错误地教导说神憎恨罪人，喜欢他们灭亡。在路加福音的头19章里，耶稣的确一直在寻找失丧的人，将救恩之道教导他们。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在登山变相之后，耶稣的门徒在四个方面使耶稣失望，而耶稣也借此指出做门徒的四个必须。门徒医治不好那个被鬼附的男孩，原因是他们缺乏信心，并且不祷告，所以缺乏能力。他们争论门徒当中谁为大，说明他们缺乏谦卑。禁止不与自己同党的人使用耶稣的名，乃是缺乏策略。撒玛利亚人一次不接待他们，就想把他们毁掉，说明他们缺乏爱心。而很多人算不好门徒的代价是缺乏纪律。要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和同工，能力、谦卑、爱心和纪律是不可或缺的。第10章1到24节的耶稣差遣70或72个门徒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记载的，其中耶稣对这些门徒的指导与马太福音里记载的在耶稣差遣12门徒出去的时候非常类似。路加也记载了差遣12门徒，然而在记载这次差遣70门徒的时候讲得更细，这支持教会历史的见证，说路加就是那70门徒当中的一个。耶稣设立这70个门徒是在他事工的后期，是为了向犹大地开展事工。耶稣的事工是从犹大地开始，在施洗约翰被捕之后就退到加利利，在加利利事工期间设立了12使徒，并差他们出去传道，既不要往北去，去外邦人的家里，也不要往南去，去撒玛利亚人的家里，只是在加利利地区。 而福音的充满之后就开始的是审判。耶稣宣判了那些拒绝悔改的城市，然后就把事工逐渐向南移，准备再次回到犹大。路加福音9:51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这是指他再次开始在犹大的事工。这个从犹大到加利利再回到犹大的过程，似乎是象征着神整个的拯救事工，是从犹太人开始，以外邦人做中间，最后又以犹太人做结尾。这70个门徒就是为了向犹大地区做福音广传的工作的。当然紧接着福音遍传之后就是审判。有趣的是，基督使用象征以色列的12门徒去向主要是外邦人的加利利传福音，而用象征外邦人的70个门徒去向主要是犹太人的犹大去传福音。所以先是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是外邦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审判就到来。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1-3讲了救主的来历，4-8讲了救主的证明，而9-11则是讲救主预备门徒使福音遍传并准备审判这个世代了。10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路加福音的独有资料，其背景是一个律法师提出一个问题，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经文说明了他的目的是为了试探耶稣。耶稣问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换句话说，你若完全的遵守了按律法的经义所推出的生活的一切指导，那么你就可以得永生。隐含的问题是，你完全做到了吗？那律法师心里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得完全，就像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领袖那样，试图看能否精简到可遵守的程度。于是经文说，那人为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知道他心里隐含着是不可能包含撒玛利亚人吧，就对他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故事中，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半途上被强盗打得半死，3个人在他身边出现，一个祭司没有救他，一个利未人没有救他，而第3个是撒玛利亚人却救了他，不仅包裹他的伤口，还把他带到店里，还拿钱交给店主，托店主在自己离开的时候照顾，说所需费用自己回来都会还上。前2个是受人尊敬的邻舍，然而他们没有救他，原因是怕这人已经死了，使他们成为不洁净。后1个是犹太人不耻相交的撒玛利亚人，然而却表现出极大的恩典和慈爱。耶稣问，你想这3个人当中哪一个是那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呢？那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一方面是让他去效法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他人有格外的恩典，但更重要的是终于让他承认了爱与怜悯不应当与种族为边界，因此一个犹太人的邻舍包含撒玛利亚人，这个在血统和信仰上都被犹太人认为不如自己的民族，因此也就包含一切人了。教会有一个灵异解经的传统，把那个犹太人比作基督徒，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比作不走属灵的路走世界的路，被强盗打得半死比作被撒旦攻击，祭司和利未人比作旧约律法，好撒玛利亚人比作耶稣基督，店主比作圣灵或教会，2000银子比作洗礼和圣餐，而好撒玛利亚人回来比作基督的再来。听起来确实十分恰合，然而那却不是这段经文的本意。经文的本意是爱邻舍包含爱一切人，而那种灵异解经就丢失了这个本意。因此我们从一开始讲解经原则时就讲要以字义优先，不是否认经文会有预表或只有整体联系才能看得出来的灵异等等，然而灵异若是经文的本意，绝对不会与经文的字义以及上下文所推出来的本意相矛盾，或 将之置之不顾。路加把这个比喻放在这段讲耶稣教导门徒的叙述当中，实际是为了教导在基督的门徒的生活中，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乃是属灵生活的最高的优先原则。接下来在10章38到42节又一段路加福音独有的资料，讲马大与玛利亚的不同偏好，也是在教导属灵生活的优先性。马大和玛利亚都一样的爱主，不过马大的性格是爱做实际的事物来服侍主的人，而玛利亚的性格是更愿平静地坐在主的脚前，聆听并理解主讲的属灵真理。在教会里，这两种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有人开玩笑说，玛利亚的后代总是把负担交托给主，而主总是把负担交托给马大的后代。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要平衡，他要我们像玛利亚那样去敬拜他，而像马大那样去服侍他。玛利亚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现在要来听主讲道，而马大则忙于把服侍主做得完美，却实际上把主置之不顾。这是基督的工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忙乱却不有福，服侍主却不与主交通。上好的福分是过一个平衡的生活，看见主所看见，做主所喜悦做的事，不必求人的喜悦，也甚至不必求自己的满足，只要求主的喜悦。耶稣继续在11章通过教导门徒们祷告来教导门徒选择正确的生活优先性。首先，祷告必须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优先事项，因为主耶稣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施洗约翰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给基督徒都立了好榜样。第二，正确的祷告是以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为重，以求神祝福为其次，以不忘记自己的责任作为背景。第三，在满足以上条件之下，情辞迫切的不断的祷告，神不会以为烦恼，而是会提高所求的事件在神的优先性名单上的位次。第四，要信靠神是爱我们的父，所以他听或不听我们的祈求，都是做对我们最好的回答。11章14到28节讲犹太人指责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似乎与马太福音9章里讲人们对他进行同样的指责是同一个事件，因为是赶出一个叫人成哑巴的鬼。而耶稣的回答则与马太福音12章里所给的相同。这些指责可能发生不止一次，而耶稣的回答可能也给了不止一次，但思想是一致的。首先，他们的指责是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撒旦为什么要自己攻击自己的国呢？第二，他们的指责是指控自己的，犹太人是凭什么能力赶鬼呢？第三，他们的指责使他们错失神的国，因为耶稣既然是凭神的能力赶鬼，就说明神的国临近了。耶稣把撒旦比作一个强人，而耶稣的能力比他更大，赶鬼就是胜过撒旦，从他那里把人的灵魂夺回来。最后，耶稣宣布，在这个问题上，人没有中间立场可以选择，要么接受耶稣至少是神的先知，凭圣灵的能力行神迹，要么是把他贬为靠鬼的能力赶鬼的魔术师和江湖术士。一个试图走中间道路的人或不选择立场的人，实际上就是选择立场来反对他。就像一个心里本来有鬼被赶走之后没有让神的圣灵内住的人，以后那个污鬼还要回去，而且带着7个更恶的鬼，让那人的状况比以前更坏。换句话说，看见过耶稣的这些神迹还不肯选择去相信他的声称的人，以后有麻烦了。11章27到28节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段，有一个女人大声喊，那个生养你的母亲是有福的，耶稣却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里他不是说自己的母亲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宣布血缘上的联系不如在属灵上的联系更紧密，等于宣布从今以后神的国将从主要给那些与耶稣有血缘联系的犹太人转到给一切将与耶稣有属灵联系的所有的人。 11:29以后，耶稣开始审判这个世代，说从今以后，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的人看。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谓约拿的神迹，就是受死、埋葬和复活，然后到外邦人当中去，发现他们会接纳神的信息。所以福音将传给外邦人，绝对不是使徒保罗的发明，甚至也不是耶稣基督在受到挫折后中途兴趣的转移，而是神的永久的计划的成就。耶稣宣布这一代的人是眼睛黑暗，也就是属灵瞎眼。耶稣在这里对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宣布的六祸，马太福音23章里讲耶稣在受难周里又再一次在圣殿里宣布。注意路加福音11:51说，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这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讲从创世纪到历代之下，即旧约圣经的第一本至最后一本书，以色列人都在杀害神的先知。这里没有提撒加利亚是巴拉加的儿子，更说明马太福音23:35的说法是因犹太人对先知撒加利亚和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身份的混淆，而马太使用犹太人的有误的理解来传递一个无误的思想，所以那个巴拉加的儿子应该是马太的添加，而不是耶稣的原话。至此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的1-3讲了救主的来历，4-8讲了救主的证明，9-11讲了设立门徒、福音广传和准备审判。那么从12-18则都是对世代的审判和对门徒的预备。耶稣交给门徒们很多在他将来离开之后要注意的事项，因此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时代十分相关。所有耶稣要他的门徒们以后注意的事，都是他指责当代的人所犯的罪。首先在12:1-12，耶稣要门徒们当心伪善。法利赛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假冒为善，在基督徒里面，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就是把自己打扮的比自己实际的状况更属灵的人。耶稣把假冒为善比作发面的教，他从一点开始可以影响到全身。不要假冒为善的原因，耶稣给了以下的几个。首先，隐藏的事总是要被显明出来的，所以何必假冒呢？第二，最多能杀人身体的人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个既能杀身体也能杀灵魂的神，所以为什么在乎人的看法过于神的看法呢？第三，人既然在乎神的公义，也应该在乎对人子的忠实。在人面前认人子的人子，就会在父面前认他。在人面前否认耶稣的名的耶稣，在最后审判时神的灭命的使者面前也不会认他的名。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比在私下遮掩其实要安全得多。第四，人若在乎对圣父的敬畏，对圣子的忠实，也要在乎对圣灵的信靠。真信徒必有圣灵同在，在受逼迫的时候更是如此。在12:13-21，耶稣给予第二个警告，就是不要贪财。针对一个人要耶稣帮他与兄长分家财的这个既自私又现实的请求，耶稣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告诉人在地上积累财富是没有永恒的意义的。贪心是自认为必须拥有更多的某种事物才能够感到更满足，它是十诫里的最后一诫所警告的，是十诫中所禁止的唯一发自内心的思想而非行为。因为这个心思意念一旦把人俘获，人就会因他而滋生出其他一切的祸患来。这就是为什么称贪财是万恶之根。财物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如果人是财富的主人，那么财富可以被享受也可以被使用，但如果财富成为人的主人，那么一切邪恶和愚蠢都可以由此生出。耶稣在12:22-34给出第三个警告，就是不要忧虑。首先，忧虑是没有用的， 没有人能凭思虑让自己多活一刻，或者是长高一寸。第二，忧虑是小信的表现。神既然会装饰百合花，为什么不会赐给我们生活的需要呢？第三，忧虑把我们变得像外邦人一样，让我们眼睛只看地上的东西，不看天上。耶稣说，你们所需的父都知道，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既然神的心是乐意把天国赐给我们，我们的心也应该乐意把神的国视为我们的财宝。从12章35节到53节，耶稣给了第三个警告，就是不要懒惰。要想解决基督徒的假冒为善、贪财和忧虑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首先，耶稣要让我们警醒等候，好像仆人等待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一样。主人回来，若发现仆人警醒，那人就有福了。在这个比喻中，主人回来的时辰我们不知道，似乎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降临。在第二个比喻中，一个不忠心的仆人自以为主人回来的日期会推迟，就开始醉酒打人。在这个比喻中，主人在想不到的日子和时辰回来，可能指的是教会的背提。总而言之，知道的越多的，神所要求的也越多。这绝不是鼓励人懒惰，恰恰相反，是鼓励人要勤勉，自己知道什么就尽力去做什么。在第三个比喻中，耶稣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最后，在12章54到59节，耶稣给出第四个警告，就是不要迟钝。若是看见基督再来的迹象，并且相信基督可能在任何时候再来，就要准备好自己，把所有亏欠人的都偿付清，免得对主不能交账。虽然主出于爱灵魂，他再来的日子还可能再单延，然而洁净我们自己的生活，准备好面见主，却绝对是对我们有永恒的好处的。耶稣这些对门徒们的教导，今天对我们都恰当适用。愿我们因着对基督以来的信，对基督再来的望，能帮助我们今天去正当的爱。我们这堂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路加告诉我们要做好基督的门徒，我们首先要有信心，要祷告才能有能力，要谦卑才能有智慧，要有爱心才能真公义，要肯委身并守纪律，要防止假冒为善，要除去贪财的心，不要为生活忧虑，乃要警醒，准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我们不必担心人对我们说什么，甚至都不必担心我们自己是否满足，我们应当考虑的就是主是否对我们满意。愿以上的教导都成为我们做主门徒生活的指导，让我们不光听见，而且也行出来，成为真正在主面前有福的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要随时迎接主的到来。不过，你都已经准备好了吗？你有常常用功地学习他的话语，勤读圣经吗？你在生活中有行出他教导我们的吗？你有常常警醒的祷告吗？让我们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立下心志，做个神警醒的仆人，全心全意地爱主耶稣基督，做个神喜悦的孩子。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神祝福你。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朋友，你相信吗？愿神祝福你。